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已经是来到了8月10号，也是我们星期四今天晚上直播的这个节目啊。上个礼拜呢，因为嘉妍呢就是跟我的孩子啊这个暑假有一些的外游，所以呢上个星期我们没有收听大家的电话。我相信呢一些一直习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上个礼拜呢嘉妍是预先准备节目。可是今天我回来了，今天晚上呢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连线的话，请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呢我们有这个我们后台同工一直很努力的在收听电话。如果大家呢有关于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自己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呢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一些的看法呀，有一些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啊，也可以拨打热线。那么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嘉妍当然一定会先找来一首歌曲，让我们可以呢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可以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呢跟我们主内的一些好的这个朋友们交流。我们先送上了这一首歌曲，等一下回来呢嘉妍继续的分享我有什么得着吧。
我敬拜你，你拯救我的生命，
我寻求你，你将我交托给你，
我敬拜你，你的怜悯无止境，我的盼望在基督里，你的应许恢复我心。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愿也不迁移。救我的生命，
我寻求你，你叫我交托给你，
我敬拜你，你的怜悯无止境，我的盼望在基督里，你的应许恢复我心。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愿也不迁移。
开，小山可以牵引。平安的月也不介意、oh,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牵引，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月也不介意。
送上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抓住您的应许》。他的创作者呢，也是嘉言这一次我去这个外游的时候探访的一位牧师啊，他也是位音乐人写下的这一首歌曲呢。他里面呢，一听到呢就知道了，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10节。大家可能你读经的时候也会很熟悉这个经文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其实我本人是非常喜欢这一段经文的，因为呢，对于我来说啊，我们人生啊，真的是会经过大大小小的挑战。有时候当你就是在一个非常好像很开心好像是非常平安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总是会遇上一些意外的。就好像呢，嘉言呢在这个旅程当中呢，我也是虽然每一天都很充实，可是就是呢会下一点点的雨啊，又或者会不见了一些贵重的东西，本来是很用心的去看着这些东西，结果还是不见了。但是感恩的是我没有损失太多，过程当中也没有受伤。只是呢，我们也会知道啊，人生一定会无论你多么的努力啊，还是会有一些的遗憾存在。可是感恩的是呢，神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我们的事情交托在这个稳固的这个上帝上，我们就一定会得到平安。好，那么现在呢，在电话旁边我们准备要收听电话，第一位是陈姊妹。喂，你好，陈姊妹。
庄老师你好。
哇，姊妹，你好，你好，你的电话有点这个杂音比较大声呐、
啊。嗯，我感觉是。
对呀、啊，对呀、啊，我不知道是因为你是用免提还是用有线电话。哦，你不用免提哦。如果你用免提的话，可能你要再打进来，用有线的电话打进来，或是用手提电话打进来，不知道可不可以呢？没有开免提。可是你本身这个电话的，我们现在这样子很难这个联系啊。要不你现在再打一次过来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线。
好的，
好的，谢谢你哦。好啊，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在等陈姊妹再打进来的时候啊， 我也继续的就是鼓励大家呢，今天晚上呢，如果大家希望跟我们连线的话，也可以立刻的拨打我们的热线，就是13229966322，跟我们来联系。在第五空间，其实也很多弟兄姊妹啊，跟我们打招呼，大家好啊，晚上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时间好好的去照顾自己啊，或者有吃饭啊等等。今天晚上因为嘉言是要想要预备好一点，所以我就没有吃很饱啊。好，现在可以了，我们可以跟陈姊妹联系。喂，你好，陈姊妹。
嘉言老师你好。
哎，你好，哎，好好多了。哎，可能是因为那个电话线路有点问题啊，没关系。
嗯，可能是吧。
对对对，好。
嗯，是这样的。
嗯，你说你说。
嗯，我长话短说吧，就是我女儿，今年是五年级，她上的。那个舞蹈班今年已经上三年了，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他应不应该继续上下去。
嗯，你的女儿已经是五年级，所以应该是11岁了，是吧？
对。
哦，好，那你女儿她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疑问呢？最近你发现她对于跳舞上面有什么不喜欢，又或者有什么发现呢？
他现在是上也可以不上也可以，本来是因为刚开始是因为他不爱学习，就是成绩特别差，然后我就想让他报补习班，刚开始他也特别喜欢，但是现在他就是感觉如果是上舞蹈班的话，就是去出去玩的时间就短了，所以他现在就有点不太喜欢了。
嗯，因为影响到他玩的时间，你说。
是的，
哦，所以开始你要让他学的时候，不是他自己表示想要学的。
嗯，是，也是他自己要学，我也想让他学。
嗯，但是慢慢他就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好像太影响到他晚的时间，所以他就开始表达他自己不想上，是不是？
啊，是的。
嗯，那他现在他怎么跟你说的？我想了解一下他怎么跟你表达呢？
嗯，现在有时候就是因为暑假嘛，每天都要去上补习班，上这个舞蹈班要一个半小时，他每天让他去，他有时候都就是说我不上，不是我不上，我不想去了。然后也不是经常这样说，然后有时候就是说不想去了。但是现在他已经考了就是6级了，如果现在我是想着如果不上的话，就是他原来考的级这个证书就作废了，就没有用了，也怪可惜的。
嗯，
但是如果一直上吧，就是每年也要交很多钱。
嗯，
就是我就很矛盾。
嗯，姊妹，当初你说呢，你想他上这个舞蹈班的时候，你的原意是希望你的女儿呢可以学一点东西，因为你说她成绩可能不太好啊，我不知道我刚刚有没有听错，那所以你希望她学点东西，让她呢有一点的这个兴趣可以发展，是吧？
对，
嗯，
对。
但是因为你说她后来呢就很努力的就考了6级了，哦，她不错哦。就是他11岁已经考了这个6级的舞蹈，但是如果现在不再上去这个学的话，那个6级舞蹈就好像浪费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对，
嗯，
是的，而且他那个成绩，学习成绩特别差。如果是，到初中以后，如果考试走艺考的话，他这个舞蹈可以加分的。
哦，是，所以这个舞蹈慢慢从一个。你的原意是想要他学一点让他不要浪费时间的这个兴趣，慢慢好像变成是有点这个可以使用的价值，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呀？
有点是吧。
那你觉得呢，姊妹，你觉得本身你是希望你的孩子学一点兴趣，但是慢慢好像这个变成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改变了的，你的原意，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呀？
后来我是想着他学习这么差，如果他将来不走艺考的话，他可能连高中都上不了。
那但是
如果他加上这个，
明白。
如果他走艺考的话，就会加很多分儿。
明白。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讨论过你的想法呢？
他现在就是，他根本就不会以后想这个。我这个女儿就是特别贪玩，就是怎样都行，反正就是顺其自然吧。他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你的开始你说他成绩不太好啊，那我想了解他的不好的这个你的评准是他是完全不及格，还是只是差一点点啊，还是可以追上去的那一种呢？
是那个特根本就有时候刚及格，有时候不及格。那个英语是他就是每次做卷子的话，别人要用一个小时，他就是几分钟就做完了，就是练题都不看，就是选择题 ABC 随便选，然后就是随便就一道题都不会，就是随便写的答案。
对对对。哦，他这种学习的这个，你观察到他这样子学习，当时你有没有帮助他去提升他这个学习的能力？比如你给他一些补习班，或者是有一些的老师可以给他一些指导呀，还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成绩就已经是这样子的呢？
因为前几年就因为补习班的时候，那个全普遍都不让办补习班，所以说没有办。就从今年开始，然后今年暑假我给他报了一个补习班，但是他刚开始几天就是很努力，就过了几天之后他就是不怎么专心的学了。
明白。那所以因为我问这么多呢，是要了解一下你的孩子那种学习的这个态度啊。因为我发现你的孩子应该不是本身的这个学习能力不好，反而就是好像你说的，就是比较可能是他是活泼一点的孩子，所以呢他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他你说爱玩，其实意思呢就是说他有很多不同的兴趣吧，可能他坐不定，因为有些孩子他就是不能一个坐在书桌前看书看很久，有一些孩子是可以的，可是有一些呢他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兴趣，就他吸收这个知识的方法可能就是要去外面走走啊，看一看呀、活动啊，这样子他才会想到东西的。大家的这个学习方式不一样。那
他的专注力很差，
对对对，
就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也是，
对对对，
就是听几分钟他就走神了。
对对对。所以你的观察就是他从小这个专注力就是比较低的那种孩子是吧？
就是特别不爱学习。
特别不爱学习。因为我觉得很多大部分的小孩其实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的，真的。但是不代表他们是不乖或是不聪明。很多孩子其实很聪明，可是他不喜欢那种学习的方法。反而我是觉得孩子如果要学一样兴趣，好像刚刚姊妹说他上这个舞蹈班呢，特别是现在呢他11岁。他是遇上了一个关口，就是他会觉得这一个东西，因为毕竟他已经学了3年，他开始觉得无聊。那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家长怎么去帮助他去过渡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是鼓励呢，我们要跟孩子好好的去讨论。这个，因为开始的时候，你跟他为什么会选舞蹈呢？不是你自个儿选择的，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学，所以这个决定是大家一同，就是认定了啊。所以呢，你要先欣赏你的女儿啊，妈妈很欣赏你已经学了3年的舞蹈，其实也不容易，你这么坚持。 只是当你开始觉得无聊，你开始表达你不想学，我也要了解一下你不想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是跟我说他耽误了我玩的时间，所以我不想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原因呢，妈妈是不接受的啊。你要给他一个这样的很清楚的表达。为什么要让他知道？因为这个理由不够充分。我们说你不学那个东西的话呢，就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已经学会了很多的事情，你已经有能力，你不想，你觉得无聊是因为你已经懂了很多，所以你就不要再学了。可是妈妈发现其实不是的，妈妈觉得你是因为你想逃避，你想躲懒，所以你就不学了，有可能是这样子。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妈妈会鼓励你要坚持。因为每一个孩子学东西，我觉得无论你学什么，可能他现在不学舞蹈，可能之后他学钢琴或是学其他的东西，都需要忍耐，需要学会那个耐心。这个才是我们要培育孩子的，就是他开始这个事情，他要有一个恒心去把它完成。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想孩子学这个兴趣班的目的。至于他会不会学到很高级，或者他会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孩子他的能力达得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是很高兴。可是你要给他知道，你让他学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让他可以培育他的其他的好的一些品格，比如恒心啊，比如是好好管理时间啊，跟这个合作性啊，跟这个老师，你训练你的这个身体动作呀，专注力呀。当你表达给他知道的时候呢，你就要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班是对你有好处的。那所以我是鼓励姊妹，你可以跟你的孩子沟通，如果他还是觉得我不想我就是不想，那你反而要更加的不要给他这个情绪带动。因为如果他跟你用情绪带动呢，你要更加的让他知道这个不理性的这个讨论呢，我更加不会让你停下来的。除非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你不想要学。你要让他知道不是他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毕竟他现在才是一个11岁的小女生。你要让他知道我们决定停止一样东西呢，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了解为什么，还要去认识自己的能力。毕竟他已经考了6级了，就证明他是可以的。所以我是鼓励姊妹，你可以跟他好好的讨论。当然每一个孩子他学什么东西，我们都希望他可以持之以恒让他知道每一样东西他都需要付出努力才会有这个成果的，对吧？
好的，
对对对。
还有他这个学习，我现在其实在2年前的时候我有点放弃了。因为就是真的是学习特别特别的差，就是在班里面就是倒数。也真的是很无奈。
那可是老师有没有跟你这个就是彼此交流一下，他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是如何的？
就是不太专心吧。
不太专心。然后他考试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就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现在跟你一同设定温习的时间有多少啊，可以帮助他给他一些的指导啊，有没有帮助他这一方面呢？
刚开始也就是也帮他补习了，后来时间长了，就本来我们家孩子也多，然后时间长了也成习惯，没时间照顾他了。
因为姊妹很多
自己也不想学，
明白，
所以说也没有怎么补。
是是是。你说孩子多，
是
你有几个孩子啊？
4个。
哇， 也真的是，你的这个女儿她排是排第几的？
嗯，她是排老三。
哦，的确，因为这样子也真的是很难花时间陪她呀。嗯，
对呀，也可能就是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没有专心的管她，就是成绩落下来了。后来就是底子太差吧。
嗯，
那就慢慢的就是没有学习的兴趣了。
对对对。那你其他的小孩呢，他们也是跟他差不多，还是有一些是他可以自动自觉的学习的？
嗯，他姐姐可以
啊，
就是他学习就是特别努力。
嗯，
然后这个小的现在是上幼儿园。
嗯，他的姐姐可以帮助他吗？
嗯，姐姐已经上高中了，平时不在家。
哦，所以跟他关系也不是太亲的，对吧？
嗯，因为差的年龄多嘛，差四岁。
嗯嗯，
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明白。好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他的学习方面，我相信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帮助这一类型的小孩，因为毕竟你的孩子是那种我们说是比较活泼好动，可能要找到一个这个适合他的一些方法来读书才行。
也不是特别的活泼，就是这个我这个女儿可能是脾气特别的暴躁。
嗯，
然后也不太会跟同学相处。
明白。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
没有管好
人际关系上的一些困难，是吧？
嗯，是的。
嗯，要不这样子，姊妹，因为呢今天我们谈的时间有一点长啊，我们也希望可以接通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但是我们是很希望可以继续的去跟进这个您跟你孩子的这个情形的。我可以鼓励你下个星期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星期三早上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时间可以长一点，跟我们谈一谈你的女儿这个学习的困难，好吗？
行，好的。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陈姊妹的电话。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是我躺卧在青草地，在安正义。
直到永远。
空中辅导为你预备全新特辑，特别爱陪伴你，让我们和特教孩子拉近距离。
第七集，黄嘉妍老师与你同行，建立以爱为本的管教。
下个礼拜一，8月14日，
一起
加多一点点，
敬请留意收听。
告诉我
是的，现在您收听的是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直播的节目。如果大家呢有一些关于家庭上，无论是你们亲子教育上的，或是在你们的自己跟夫妻关系啊，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是13229966323。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特别爱陪伴你的特辑的广告，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下个星期一呢，是最后一集了。我们一年七集，每个星期一都有这个特辑。我自己呢，就回想整个过程，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呐、啊，因为我们播放了这个特辑之后啊，陆陆续续也收到了不同的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啊，给我们发过来的短信、电邮，可能一个短短的这个讯息，留言板上的留言都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其实你给我们这个分享，除了鼓励我们这个团队继续的来构思呢，下一年度的一些的，我们怎么去规划节目内容啊，也是很想要了解大家真实的这个需要是什么，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也更加希望呢，我们现在就在构思，在年尾的时候，如果可以聚集这些有特殊教育孩子需要的家长啊，来开一个这个听友会的话呢，我们希望都可以呢给大家一些的鼓励啊，就是我们现在在邀请，希望呢我们这个嘉宾就是胡老师，他可以跟大家在线上呢有一些的交流，更多的了解大家的需要。所以呢，如果你曾经就是听过我们的节目，可是你还没有跟我们联系，或者呢你现在呢还在犹豫啊，要不要告诉我们你的需要是什么，请大家不要犹豫了，请大家呢多一点的交流啊，与我们分享您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也真的很希望呢，知道你们需要的时候，就每个礼拜也会特别有时间为你们来祷告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呢，继续的在这个电话旁边收听大家的电话之余啊，我们也选读一些呢，最近很多的听众朋友就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交流的。我特别选了一些也是关于教导小孩的一些他们觉得哎呀很烦恼啊，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啊，好像刚刚我们这个广告也是特别爱怎么去陪伴这些小孩呢。那这位的女听众她就跟我们分享了她的外孙女刚刚3岁了。2岁的时候啊，这位外孙女已经很有这个脾气，开始发脾气，有时候啊也会无缘无故的打人。每一次呢打人之后，她自己也很后悔，然后呢就跟我们道歉，可是每一次道歉完还是会再犯错的。这位姊妹的她觉得这位年纪小小的这个小孙女啊，她的分辨能力其实很强的。从1岁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呢分辨错与对、好跟坏。他们大人说话呢，如果是比较过分了，有一点情绪啊， 其实这个小女生呢也会说不容许他们这样子的，她会说啊，你们不能这样子的，你们这样说话是不对的。其实呢这个姊妹也看出来呀、她也真的是比较早熟的这位孙女啊，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她踏入了这个3岁的时候呢，她就开始啊这个脾气比较暴躁。嗯，她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也看了师母介绍她的2本书，看了其他的育儿的属灵书，但是呢就是对于这个孙女的脾气啊就觉得很无奈。我们在他打人的时候其实没有发火的，只是严厉的跟他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样做不知道会不会就忽略了这个孩子啊他这个犯错犯罪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灵命，想要请我们给他一些的引导。好，那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位小孩也真的是其实只有这个3岁，我说3岁孩子他自己很多时候他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个用语啊或是讲话的这个能力不太高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情绪不知道要怎么去发泄表达，他就有可能会用这种打人啊或是骂人啊、又或是大哭这些的方法来发泄他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姊妹啊，关于这个孙女3岁有脾气，我们先不要把她看得这么严重，会觉得哎呀真的是烦人呐、啊、觉得她打人一定是犯罪然后影响到的灵命啊，好像就把这个问题放大了太多了哦。事实上啊，根据这些儿童发展专家指出啊，这个孩子呢因为年龄不同，打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也是不同的，所以呢教养的方式呢也会有差异的。如果我们用孩子的年龄来看，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他语言的能力还没有发展成熟，他们是不懂得用语言表达他自己，可能跟其他孩子玩耍的时候呢也觉得生气了，或是他觉得很难过，或者呢他有负面的情绪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呢，他就只好用这个肢体动作来表达，就好像这位的姊妹她说孙女会用手来打人。而呢到这个2岁，他感官发展的这个感觉还没有成熟，也很难判断呢他打人的轻与重，可能他是在他无意识的时候呢他就很重的这样大大的打下去，结果呢让这个其他的孩子觉得痛了，他才会发现哎呀我闯祸了。所以他是不能分辨他打人的力气到底是轻还是重的。加上呢这个阶段的孩子呀，其实是还没有开始发展他的一个叫做理解力或是叫同理心，我们说导致由于他们往往分不清楚打人跟玩耍到底是怎么分辨的。他以为他打人是跟其他人在玩，这个界限没有分清楚，他们很可能认为打人的动作呢只是一个玩游戏的行为或是过程，结果呢就没有很在意自己有没有伤害到别人了。不过呢随着这个孩子的年龄增长啊，他开始发展这语言能力理解能力同理心，还有他本体的感觉，就是他的这个手的感觉。孩子呢有可能正常的话他就慢慢把这个打人的行为就减轻了。有一些孩子会的自然而然他就会慢慢减低这个打人的这个动作会越来越少。但是还是如果有一些小孩仍然经常会出现打人的行为呢，作为父母的那个时候你就要了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观察，我们要用心的看，我们不可以只是看他一个很主观的这个打人的动作，我们还了解这个环境对他的影响。譬如是什么呢？第一，你要观察是不是你的孩子想要掌控这个现场啊。因为呢有一些孩子到4到5岁啊，特别呢会喜欢当小老师，或者他在那个现场想要控制因为他很想当老大， 于是呢，他就会透过打人来证明他自己呢是可以控制这个不满的，让他觉得，如果我打那个孩子，他会听我的话。这样子呢，他就会好像一个小老师啊，我做到了一个老师的形象，所以他才会这样做的。那第二呢，就是你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因为模仿了你们大人的行为，因为有时候孩子会模仿他的父母啊。长期如果您的家庭里面是一些打打闹闹的，或者是习惯用那个打骂呀、恐吓的教育方式呢，这些孩子也许不会立刻表现出，他们会好像这个成年人一样的暴躁，可是呢，在某一个时间点，他就会爆发出来。譬如他跟其他孩子有冲突，想要玩这个玩具达不到他的这个得不到他想要的，他就会模仿大人的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也要留心你的家庭到底有没有在这个不经意的时候就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就带给了您的小孩呢？第三，是不是您的孩子他争取这个成年人的注意力？因为很多家庭经常就会这个大哥呀大姐姐会打他的小小的弟弟或是妹妹的行为，因为这个大哥哥大姐姐觉得妹妹跟弟弟把自己的父母的注意力啊、爱呀、时间啊，就分出去了，结果呢，就觉得父母偏心，他想要借着打人重新获得父母的注意，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整体而言啊，两岁以上的孩子其实都可以透过教养来修正这个行为，但是如果父母你已经教了2到4岁孩子很多次了，你的孩子还是会打人的话，那你们就需要就近要观察一下心理的这个孩子的心理因素会不会影响他的行为。那我这样的一个分享呢，也希望呢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呀，如果你也遇上了同样的问题呀，希望也可以给你一些的方向。那么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另外有姊妹跟我们分享见证啊。喂，你好，许姊妹。你好，徐姊妹。
你好，黄佳音老师，你好。
你好，徐姊妹，很高兴跟你联系。
感谢感谢，就是我、
对对对，
电台就是，之前我也打过电话的，打过周师母，他接过我的电话，然后有好长时间也没有，有没有跟他联系过了。今天我来就是想做一个见证吧。
好啊，好啊，我们喜欢听见证。那你说一下。
感谢神的恩典，就是我丈夫离开这个家已经6年了，然后我信耶稣也就3年多吧，因为我丈夫没有回家的时候我才来到神面前的。我听了很多的婚姻辅导课，就是慢慢的学习，就是学了之后也去做，然后我丈夫就是我改变了我之后，我丈夫他看到我的改变，他现在就已经回家了。他现在已经回家了。他在外地的时候出差的时候也很想念这个家。他今年6月份已经正式回家了。感谢神的恩典，就是我想在这个节目做见证，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都不要怕。有神在我们身边，没有神难倒的事情。一开始时候我也心里也很灰暗，我走不出来，我是靠着一点点的，就是靠着弟兄姊妹帮助，靠着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帮助，还有我的之前我们组长也陪伴我很长时间，他也鼓励我。就是我想就是在这里面想跟弟兄姐妹说吧，就是什么都不要怕，就是我们要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会动工的。
感谢主啊。姊妹啊，我知道你是应该是几年前打过电话，应该是2年前左右打过电话跟我们分享过是吧？
对，之前因为我才听空中辅导，听空中辅导，然后婚姻辅导课的时候，然后我咨询了周师母，然后那时候信了 去了一年多左右的时候，
嗯，
然后因为是初信徒嘛，对很多事情也不是很了解，
对，
那这个心里也很痛苦的，是吧？心里真的是很痛苦的。现在靠着神也喜乐了，是吧？虽然我现在感觉讲话有，那个，但是我心里是很喜乐的，感谢神，是吧？虽然苦了，有时候也很辛苦，但是靠着神，我觉得这点苦不算什么。
嗯，很欣赏姊妹，因为呢，你是应该是刚信主不多久，可是你对相信这个上帝的这个信心，很认真，而且你也我也感觉到，就是你的那个，你真的很相信祷告的能力。但是当然呢，姊妹啊，你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因为现在可能听节目的大家呢不是太了解，你之前你的丈夫跟你的关系是如何的，你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他跟您之前的关系是不是疏离？然后你除了靠着祷告，还有弟兄姊妹支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改变呢、啊？
嗯，之前我们感情还是可以，就是按世人来讲，那时候我也没有信主，
嗯，
还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因为我脾气不好，暴躁，还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时候，去先就不考虑自己不好，就是考虑到丈夫不好。
嗯，
所以我丈夫他长期以来，然后他也有压力，他也不是太会表达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然后就有产生矛盾，他忽然呢就不回家了，我也感觉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问他每次问他打电话给他。他也嫌我烦，也不跟我说话，就是不想听我讲话。然后我那时候也很着急，最起码你跟我讲一下，有什么事，他什么也不讲。每次有时候也会讲，讲的时候，然后他讲的都不一样。我每次逼他的时候，他会讲一点，然后讲的都不一样。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信主信了几十年了，后来然后我妈妈带小组的人到我家来给我。做觉知祷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觉知祷告。
嗯，
然后之后我就问他们觉知祷告是什么意思，他们跟我讲了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慢慢的就是来到神明前，然后听婚姻辅导课，还有听就是人东广播台的节目，好多节目我都听，然后慢慢的了解这个神，然后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的拯救，我就一开始我一点信心都没有的。真的一点信心没有，我感觉我丈夫他心很已经很干硬了，他已经就是我们已经走到了就是快要离婚的地步了，只不过是还没有签字而已，他已经去法院去起诉过我了，知道吧？然后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为什么因他还没有讲清楚，他就说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过了，然后后来我就好吧，我说那真的不能过了，我们就分手吧。然后后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向神祷告祈求认罪悔改。
嗯，
然后慢慢的，然后我丈夫也不提了，
嗯，
他也不提，他什么也不讲，然后每次喊他回家的时候他也不说，什么也不说。
嗯，
然后呢我也祷告，那时候心里还是有恼我的，也为他祷告，也为自己祷告。然后慢慢的靠着祷告，我自己也改变了我自己的心态。
嗯，
然后时间越长，我的心就是感觉到，我就感觉到我自己的罪恶特别的多，知道吧？因为我太多的恼我，就是脾气也暴躁，遇到的事情也不能等，也不能忍。
嗯，
但是靠着祷告吧，我自己感觉到有所改变，然后我丈夫也有所改变。
嗯，
我丈夫说我对我公公婆婆不好，我也向我公公婆婆认罪，我向我公公婆也道歉。后来，然后神真的很奇妙，借着我公公婆婆的口。劝我丈夫回来，然后我丈夫他一开始不听，然后我公公婆婆就每次回家都讲他骂他，然后呢，然后我婆婆有一次讲了一句话，他就是他说我都能原谅他，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
嗯，
然后我丈夫听了这句话之后他就回家了。
感谢主啊，真的姊妹啊，我们听到你今天的分享见证啊，我们也希望呢今天晚上呢这个见证我们会把它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版本，我们自己啊希望可以把它呢分享出去的。所以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您跟丈夫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继续为你祷告，你也要继续听我们的广播，学好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妻子，好吗？ 谢谢徐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收听另外一位姊妹，因为是她第一次打过来，我们一定要跟她谈。喂，你好，杜姊妹。
哎，你好，你好。
嗯，杜姊妹你好，很高兴跟你连线。
哎，你好，黄老师。
是。
哎，你好，你好。
啊，因为时间关系啊，你快点讲一下你今天打来的想要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哦，我今天就是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我姐家这个孩子，他对就是对做写作业非常的困难，就是比较浮躁，比较暴躁那种，就是我想咨询一下他这种是什么问题。是需要吃药啊，还是怎么弄？就是这个也是天天很对我姐来说，他们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请老师给一点意见。
你姐的孩子啊，现在五年级，
对，
是吧？因为你说他的这个状态是，他是一个坐不定的小孩吗？他有没有看过医生？已经断定是多动症呢？有没有呢？
对，看过，在家里他
已经看了，
他妈妈带他去看过，对，看过，就是说是多动症。然后，他一岁多的时候可能就是看过，然后他父母都没有在意，没有在意，也没有管。然后前段时间，就是上四年级的时候。就是写作业在老师转校了嘛，转校写就是老师对他也没有办法，就看着写他也不写，就是不写。然后他妈就带他去看，然后去，然后那个医生说也是多动症，然后就跟他拿了300多块钱的药吃了，可能也没吃完。吃的时候他妈说可能有一点效果，但是也没有在意，他们都忙生意嘛，都比较忙，然后就没有管了。然后现在他是从老家然后来到这边。在我这边待着，然后我他妈跟我说过，但是我没有亲身感觉到这种感觉。然后在我这边，然后我就看到他写作业，他就是一直拖，然后坐在那里想拿起来笔要写，他就在那里很痛苦的那种挣扎，就是写不下来，就是好像就有什么拦阻一样的，就是不写，
是
就他自己也很痛苦。
对，
很难，
真的，对，一定会的。因为呢你刚跟我说啊，当你的姐那个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已经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可是他们就没有管了，我觉得很可惜啊。
对，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可以早期的介入，我们说孩子呢得到一个适当的这个训练的时候，其实那个是黄金时间。如果他当时没有管，让他的孩子一直呢没有做一些相对应的帮助呢，结果他现在五年级已经是真的是有点迟了。因为他的这个多动症的小孩呀，我们刚刚我不知道姊妹你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呢，我们就刚好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播放了有一年这个我们已经播放已经到了第六集了，就是关于这个特殊小孩的教养的这个特辑。我们也请了嘉宾，还有那些的自己家里面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啊，讲出他们的见证，如何帮助他的小孩成长啊。所以我就是非常鼓励姊妹，你可以把我们这个节目啊之前播放过的一些节目的连结，你可以跟你的姐姐分享。特别呢，我们有一集呢就是讲到这个多动症的小孩的，那我希望呢他可以多听一点啊，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多动症小孩的一些特征，还有呢这些家长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小孩来成长。最重要一点就是下个星期一我们就会有最后一集啊，关于在爱里面有一个基础去帮助这个小孩成长。他最最最重要现在啊，你的姐姐不是让这个孩子吃药这么简单。我说因为吃药呢他只会帮助这个小孩，可能他上课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安定下来，这种药物呢是镇静他的这个情绪，但是这个药物啊它会过的，它那个药效会过的。有些孩子他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安静，结果回到家里面呢他又会很多动了，因为他每一天这个药物的时间够了，这个分量够了，他就会就是会改变的，就是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很专心，可是回到家了又会有多动。所以一定要看这个医生，要好好的去调整这个药，到底现在孩子五年级的时候他需要吃多少， 才可以帮助他在上课的时候专心。可是我们只靠吃药是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孩子成长的，一定要加上这个家长的陪伴，还有做一些可能要带他去做一些训练。最重要就是你的姐姐她一定跟您的姐夫，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爱的连结在中间。因为这种小孩呢，在家庭里面呢，他要照顾他呢，会面对很多挑战，会影响到大家彼此的关系，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建立这个家庭里面的关系，才可以陪伴这个孩子成长的。那所以我是鼓励，对姊妹啊，你要让你的姐姐听听我们这些特辑啊，真的。
嗯，对，我前两天也把这个专业这个节目也发给他了，然后让他听一下。我说
是的，
和他的孩子很相似，但是他们生意都特别忙。对，这个孩子也特别特别怕他，就是很反感他
对
妈妈的这种催促。他老是就是在说他写作业写作业，看到他就要写作业写作业。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没办法，因为这一种孩子，你越逼他呢，他会越反感，而且越逼他，大家的彼此关系就破裂的更深了。今天你打个这个电话过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希望可以为你的姐姐来祷告，因为你说他生意很忙，就代表他没有花时间在他的孩子的身上。但是这一类的小孩最重要就是有他的父母的陪伴跟爱的这个指导。如果他这个基础没有做好的话，这个孩子很难会有改变的。所以现在可以做的，我们就先为你姐姐改变他的心来祷告吧。如果他不改变的话，他的孩子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改变过来。因为现在孩子已经5年级了，他再长大一点点呢更加困难。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把这件事情我们代祷团队为你祷告，然后呢，希望姊妹也可以继续的收听节目，我们后台同工也会把资料发给你。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